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维护真理。
以属灵的眼光看今生，
以十架的道理传扬主爱，
这是接纳恩惠的时刻。
翻开圣经，
一起查考哥林多后书。
我们
凭信站得住，
凭爱重获新生。
当我全心爱你，何等甜蜜经历。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今天我们又来查经了。今天我们查的应该是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就是第十三章。好，请你们两位同学先来介绍自己。
我是苏小燕，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星。
还是我们三个人呢、啊、今天呢总结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那经文呢也不算很长，不过呢我们还是查到哪儿就读到哪儿吧。首先呢就不会把整章把它读出来，只有14节。我们先来读读13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13章的一节到二节是这么说的。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好，我想问问这个木心啊，一开始保罗说呢，凭两三个人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诶，这句话好像有一个典故，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情呢？
对，这个确实有一个典故的啊。很显然这个呢是出自申命记的19章15节的，在那里说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呢，在法庭上的见证必须要有两三个人的证人才有效的。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18章16节呢，那里主耶稣呢也指出门徒有关教会纪律的施行呢应该用相同的这样一个原则或者要求。另外我还查了一些资料，就是关于这个见证的，如果按照原文来看呢，凭两三个人见证人的口，这句话在圣经里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做见证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字啊，在原文中，在英文是翻译做一个殉道者。我们从使徒行传的22章20节以及启示录的2章13节17章6节那里可以看到，见证人呢他必须有这种为真理挺身而出，甚至有的时候可能牺牲自己生命的这种精神。
那既然他用了这么一个严重的词语啊，殉道者，那么保罗他其实想要对哥林多的人表达一些什么事情呢？
保罗第三次来哥林多教会，他已经表明了，我下定决心，我是严厉公正的来处理教会犯罪的事情，执行内部纪律的问题。所以呢，保罗他不会再装作没事或者草草的去解决，而是这一次再来，他会使用使徒的权柄，面对不肯认罪悔改的人，会对他们施行这个裁判。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用旧约的先例来处理教会内部的纷争？因为为了保持那个公平公正，保罗他可能会怎么做呢？可能会公开斥责罪行， 可能会执行纪律处分，甚至会革除那些人的会籍。所以看得出保罗的心是非常的坚决的了。
对对对，两位都说得非常的好啊。总之呢，这两节经文就是说出了保罗他是很认真的、很严肃的去处理罪的问题。如果你们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不悔改的话，哈，我这次来呢，我不是闹着玩的，我要惩罚你们了，要重重的跟你们处理这个罪的问题。那这个是保罗他很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让当时的人呢要真的要好好面对自己犯罪的事情啊。那好，我们继续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四节里面呢就提到软弱这个事情。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来读读经文第三节和第四节。圣经就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第四节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那这边呢，两次提到这个大能，同时呢，又提到软弱，还说呢，基督软弱。到底这个软弱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平常说的，哎呀，我最近很软弱啊，我不愿意上教会啊，我软弱什么什么，这个软弱有什么关系呢？
很明显，基督的软弱跟我们人的软弱呢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根本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先说说人的软弱，可能我们在罪里软弱，抵挡不住撒旦魔鬼的引诱，又或者当我们陷入人生的低谷，以信心会软弱。但是基督的软弱呢，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性，是他的主权，或者说是一个选择。就是说基督定义要在这样一个软弱的状态之下为人去赎罪，所以说他是主动取了奴仆的样式，主动倒空自己，主动走上十架这条路，限制自己的权威，自己的能力。这样呢，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能力来的，他有能力去限制自己的能力，好像有点绕口啊，但是他从来没有失去过神性。
嗯，
基督道成肉身也解释了他是百分百的神，也是百分百的人哦。
对，木星呢？
哎，对，我觉得小燕说的非常好了。很显然的，两方面的软弱是不一样的啊。可能我们平时乃至都把软弱当成一种口头禅，这里我们自己的这种软弱可能指的是一种意志上，或者说性格上，乃至甚至是一种懒惰表现出来的软弱，不愿意去追求。而我们看到在这里经文的第四节说到软弱，它不是指灵性方面的，而是指的是肉身，就是说我们看到上帝道成肉身嘛，指的是这种肉身方面的有所不能行而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看到基督他接受了神，就是父上帝安排在人性里的限制，就是这个肉身的限制。接受这种限制怎么样呢？能够使他绝对的或者全然的依靠神的大能而仍然活着。我们看到这种软弱，它是代表了一种顺服的。
嗯，
对对对，所以我非常同意两位所说的，平常我们说的软弱一般就是讲到啊，我最近离开神了，我很软弱，这种软弱是负面的，非常的不好的一种软弱啊。但是这边所说的软弱呢，其实我同意刚才小燕所说的，耶稣的软弱其实是表达了神的大能，耶稣的大能，这是因为耶稣他自己故意限制了自己的能力，把神的能力限制在一个人那个肉体里面，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样就是耶稣基督的软弱了，而不是我们的那些软弱，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神的这个大能，神的恩典的确是非常奇妙啊，他是故意限制自己，让自己的大能在这个好像很软弱的这么一个躯体里头啊表达出来，这是个很伟大的神迹，也是神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呢，保罗继续说，你们 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哈哈，这边呢也说到一个特别的特殊的一个状况，刚才呢就讲到软弱，现在呢就提到弃绝这个词啊。我数数呢，这边出现了三次弃绝，到底这个弃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弃绝呢，我查考了其他的译本呢，有的翻译成经不起考验，所以呢保罗提醒我们，你要时刻去检查你自己的属灵状况，你是不是真的信主呢？你问问自己最清楚，能够瞒骗过周边的人，大家分辨不出来，但唯有自己才是最清楚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基督他是蛮有大能，那既然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经历他的同在，那就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去胜过罪恶，不会死不悔改，不会像哥林多某些信徒一样死不悔改。再加上哥林多信徒多番质疑保罗，你是不是使徒来的？但是保罗很聪明，他反过来让他们，不如你们先审查自己是不是真使徒。当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真使徒，他自然会有从上而来的智慧，我懂得去分辨真理，我懂得去分辨真假，对吧？所以呢，真正一个与基督连接的人，活在他里面的人呢，是不可能被弃绝的，一定能够经得起考验的。
所以小燕，你的意思是说被弃绝就表示那个人呢不是一个真的信徒，一个真的信徒就不会被弃绝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子是吗？
因为他活在基督里嘛，既然上面我们说基督有能力，就一定能够帮助他去胜过各种的试探，各种的引诱了。
好，那牧师呢有补充吗？
对，我想补充一下关于这个弃绝，我觉得弃绝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刑罚吧，我们就是说生活在一种绝望当中了。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一个小孩子啊，他妈妈说我不要你了，我把你弃绝了，这个小孩子顿时就会没有安全感的，他会大哭大闹的，他乃至他很非常绝望的。我想这个如果主把我们弃绝，我想也是这种情感，甚至这种情感比一个妈妈弃绝他的孩子还更加的无助的。
好像说你一举这个小孩子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啊，如果说神说嘿，你这个人我弃绝你，
我不要你的，
就是啊，那就没希望了。这个人虽然不一定是谈到那个所谓灭亡，不一定是灭亡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起码神说我不要你了，那对这个人来说，对这个信徒来说是非常非常可怜的这么一个光景。那么保罗就说呢，你们不是被弃绝的，你们是应该是蒙悦纳的，就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就是那个爸爸喜欢妈妈喜欢的这么一个孩子，是吗？
对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保罗在这边呢，他是用一个好像是反面的一个说法，其实他是鼓励，他是正面的积极的鼓励这些曾经犯了错的哥林多的信徒，就说你们是蒙神悦纳的，既然你们是蒙神悦纳的话呢，就不要随便的放弃你们自己，你应该呢继续靠着神的恩典啊，努力改过，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生命的关怀吧，或者一种情感了，一个是被弃绝的一种状态，另一个就是被接纳，让你的生命能够回转的一种状态。所以呢，这两个情感或者生命的状态摆在你面前，你应该怎么样去抉择的？对，可能一种情感是比较寒冷的，然后一种情感是给您温暖的。
是是是，对。好，那保罗呢接着说，他说呢第七节，刚才我已经读了第七节的最后一句呢，保罗说了一句，他说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那么这句话呢肯定是一个反面的一个说法啦，故意说反的话啊，任凭他们弃绝我们吧。那其实他这样讲是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使徒的一种心声，到底那个是什么心声呢？大家觉得
我在想，不知道对不对，他可能是说我任凭人怎么去批评我，怎么是把我定罪，但只要哥林多信徒你们一件恶事也不做，你们行事为人是蒙神悦纳的话，就算我自己被弃绝，其实我也不在乎。所以保罗是看哥林多他们的属灵生命为主要的，而多余去想自己的光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联想到摩西，因为百姓当年犯了很大的罪，他们造了金牛犊，于是摩西下山之后，他马上向耶和华求赦免他们的罪，他甚至说，求神你去涂抹掉我的名字吧，我也不介意，只要你愿意原谅他们，赦免他们。我看到是一种牺牲的爱，就像保罗一样，他真的愿意牺牲自己的益处，他只求哥林多信徒你们要乖，你们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深知我心里感受，你赐下话语，你光照鲜明，你炼尽我生命。
小人物也可以做一些非常伟大的事情，抓紧我们的信仰的立场，抓紧我们的信仰的标准，哪怕连生命都没了，我们还是要坚持顺服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重新的你。
好，回来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八节以后的经文。我们请小燕你给我们念念八节到第十四节这段经文可以吗？
好的，第八节开始，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地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众圣徒都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好，刚才小燕念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八节到十四节。我想问问呢，就是第九节那边呢，保罗说，他说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诶，到底保罗欢喜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软弱，就是他作为使徒他软弱，但是这些哥林多的人他们刚强，保罗就会感觉到欢喜，到底欢喜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保罗在这里的心态呢，乃是说即使自己被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信徒轻看呢，只要信徒呢他在真正的属灵上能够有刚强的表现呢，保罗也是引以为喜乐的。其实我们这里有一个关节，就是说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哥林多信徒的时候，哥林多信徒确实有这种轻看保罗，或者说要验证保罗是不是真正的属主的人的时候，他们确实有这种倾向的，乃至呢他们和保罗产生了一种误会。我们可以从第三节那里看出来，保罗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这句话很关键的。其实这句话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了哥林多教会他受了一些假使徒的影响，他会用各种属地的标准来试验保罗使徒职分的可靠性。这一点呢也恰恰造成了这个哥林多教会和保罗之间的一种张力了，所以这种张力也造成了保罗一种生命上的软弱，但是他不计较这些东西的。我们看到保罗他最关心的不是一种自我的辩解，也不是一种自命清高，而是要他们成为完全，就是说能够让哥林多教会能够信徒能够刚强。所以即使他们面临这种误解，面临这种张力，他们也是欢喜的，就是保罗也是欢喜的，只要他们的生命能够刚强，能够成长。
是是是，所以牧师你的意思就是说，保罗觉得就算 哪怕我真的是软弱，无所谓啊，要紧的是你们刚强，你们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强壮的基督徒，那我就欢喜。你的意思是这样子是吗？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情怀或者用人格上看到保罗他作为一个牧者的一种高尚的那种情感吧，这样子。
哎，高尚的情操，对对对。
对对，
那小燕呢，有补充吗？
我甚至呢，在保罗的身上是看见耶稣基督的影子。大家回想一下，其实耶稣道成肉身在世33多年，每一天都是被人轻看的，他是被本族的人弃绝的，但是他为了成就救赎的计划，他不介意，并且继续顺从神的心意来走上十字架的路。
嗯哼哼，对，这个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3那篇说的，爱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对不对？爱就是不断的付出，不是为了我有名有利啊、我有什么地位，大家呢认可我这个地位，大家都觉得我很棒，那我就开心了。不是这样子，真正的爱呢，就是就算你没有什么得着，你没有什么益处得着，但是呢，对方有好处，对方得益处，对方受到得着这些属灵的造就啊，我就开心了。这个就是保罗想要表达的那种，刚才牧师所说这个牧者的心肠啊。这个也提醒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做福音广播也是，我们在服侍我们的听众。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情呢？觉得啊，只要我们的听众得着最大的好处，最大的益处，哪怕我是一个渺小的人，哪怕我是一个人家看不起的这么一个人，我也觉得欢喜。不知道两位有什么感想没有啊？
我不是一个资深的广播人，我不敢说，但确实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如果有一天在街上见到某某某，譬如说刚退休的林晨牧师，他们也不会认得林晨牧师，因为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的脸嘛，他也在社会上不会有哇非常让人崇拜的那种身份地位，但他过去那么多年，包括龙辉大哥，当然包括我们其他同工，过去多年还是默默的去牧养信徒，也不求什么图什么利益，不求在社会上得到什么名与利了。
不过坦白说呢，你慢慢的做，你们的经验也会不断的累积起来，而且呢在收音机旁边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很喜欢听你们的声音，你们啊多多少少已经是扮演了当年保罗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是在牧养他们，你是在给他们喂养他们属灵的这个食物啊，在喂养他们。所以呢我鼓励你们两位呢，虽然你们还是非常年轻，你们都应该有这种心态，不要看自己得着什么，不要看自己的地位，而是看永远是听众是最重要的，他们得着属灵益处，
对对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对，我觉得这种心态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种心态能够造就他人，另一方面呢，这种心态也能够让你能够有一个自我疗伤啊，是不是？
对啊，
对对，是的
是的是的，非常好啊。好，我们继续看，那时间关系，刚才呢我们看到保罗9节和11节呢就两次提到完全人这个事情，第9节和11节9节的最后一句就是说，就是你们做完全人。11节呢，又就是说要做完全人。到底这个完全人是不是指真的100%很完美的完全的这么一个人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牧师你说。
很好的，这个完全人可能在我们这个中文的语境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人人皆尧舜，对不对？人人可以成为圣人。所以就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的，然后呢完全的就是像圣人一般的，甚至没有七情六欲的。其实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好像不是这个意思的，其实我的理解，对于圣经当中完全的理解，它是一种既己与为己的状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达到完全人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怎么样？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嘛，所以我们有这种恩赐可以达到完全人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完全达到完全人的状态。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在世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又知道我们没有达到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怎么样晋升啊，这样子靠神的话语来去兼顾啊。所以它是一种既己为己的状态，就是说我们已经 已经是有了这种完全灵的身份啊或者地位，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达到的。
嗯，我会理解为我们学习文法上面那个现在进行式。
嗯，
真的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完美无瑕的人，要是有我倒想看一看。但我觉得除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没有犯罪以外呢，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我想保罗这里讲的完全人是指信心成熟，是指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不断不断追求成圣的一个过程，而是你永远都不会自满，不会像以前的法利赛人，他们觉得哇，我已经遵行了600多条律法，我就是个完全人，他们就很自满，而是我们这种追求是不会停下来的，就好像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人一样，对准目标，一辈子你都是现在进行式去追求这个完美了。
这个做完全人呢，他在原文当中有这个补网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你复原啊，整理啊，恢复到上帝起初造你的那种状态，就是说没有犯罪之前的那种状态的
啊。
通过改变你的行为啊，这样子来去恢复的。嗯
嗯嗯嗯。那如果我们参考，比方腓立比书3:15呢，保罗就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那就是说，这个完全人，保罗好像是说他是的确可以存在的，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然后呢，雅各书3:2就说呢，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一方面呢，保罗或是雅各呢，他好像也同意其实信徒是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的，但另一方面呢，也好像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真正的完全。所以呢，我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完全人是一种状态，但是那个状态呢是一个不断的前进的这么一个状态，就好像刚才小燕所说的现在进行式，不断的追求完全。只要你认为你还不够完全，但是你有一个心智，我要追求神的那种完全的那种状态，那么你就是一个完全人了，是这个意思。大家觉得你现在要做些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以致你成为完全人呢？
首先呢，我觉得魔鬼真的非常清楚每个人的弱点的。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很多时候罪恶都是从人的念头开始的，所以我希望自己不要心存恶念，而是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了。
好，那木心呢？
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可能成为你完全人的一个标志，但是也不能够完全的从这种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去论断的，因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不同的看见，然后呢也做是做不完的。我觉得你要想成为一个完全人，首先你要就是在你心里面你要设想一个完全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做。
这个是 doing 跟 being 的分别了，
对对，
这个先后的次序了，
是是，竭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完全人，然后呢你再对照你自己的性格的缺点，你的罪行在什么地方，然后你不断的去对付它，然后让自己不断的去成圣嘛，这样子已经上路但是还没有到达终点的一个旅程吧，这样子。
好啊，那非常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那时间关系呢，我们查考哥林多后书就全部查完了。那么查完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下集啊。下一次呢，我们就做一个总的温习，好吗？
好的，做好准备。
好，今天我们的查经时间就到这里了，下次再见。
再见。
我能有什么给你？放在你手中，让你呵护。